大家上个礼拜有没有独家蔡淑媛？大部分应该没有读，看这个表情，应该是没有读哈。十五分钟，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六章的结束，就是正常的语速读，十五分钟可以读完六章的圣经。那我还是继续劝勉每个礼拜需要读一遍加拉太书，你可以这个用手机计时，以正常的语速，就是十五分钟可以读完。这一卷读完这一遍哈。好，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讲到了保罗为什么写加拉太书。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目的呢，不单单是为了指责，也不单是为了这个责备，显示他自己的信仰正统，不单单是为此，保罗更希望让离开福音的人再一次回来。保罗希望让基督的福音再一次的充满加拉太教会人的生命。那你可能会想说，加拉太书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意义？路德有一句名言，就是当教会不再宣讲因信称义的时候，那教会的这个根基就会慢慢的坍塌下去。加拉太书是对恩典教义的阐述最明确的一卷书，甚至说没有任何一卷书像这一卷书一样那么的明确来阐明上帝的福音绝对是纯粹的恩典，和人的行为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并行的，而对于那些靠行为获得拯救的人是上帝所憎恶的，是上帝所对他有怒气的，甚至有怒火的，因为他夺取了上帝的荣耀，他让基督的死变为徒然，这个是加拉太书他重要的这个地方所在。那么在第一章第一节，你读的时候会发现，保罗一开始他有令人感到惊讶的这个表达，他说到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如果从第一节读下去，你读到第二章的结束，你发现保罗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他都是在为自己使徒的职分和权柄进行辩护。很少有书信像加拉太书一样，保罗用大量的篇幅，用大量的自己的历史归正的传道的这个过程，以及他责备彼得的事件，为他使徒的职分进行辩护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去问一下保罗为什么要用大量的篇幅来辩护自己使徒的权柄？如果放在今天的教会的话，别人会说保罗不是属上帝的，因为他高举自己。如果今天有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人在讲台上用大量的篇幅来论证自己的呼召的话，你肯定说这不属于上帝。那你应该带着这样的疑问去问一下保罗，为什么为自己的职分，为自己的权柄进行这个辩护？为什么他使徒的合法性，他使徒职分的合法性对于保罗宣讲福音如此的重要？因为加拉太教会有一群假的师傅，可能是少数几个人，也可能是多数的一部分人，他们先来到这个教会，先摧毁了保罗所宣讲的那个恩典的福音，接着他们又像瘟疫一样攻击了保罗使徒的这个权柄和职分的合法性。这些的律法主义者，这些假师傅，他们夸口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夸口自己是基督真的执事，他们会说保罗的这个使徒的职分并不明确，他没有见过基督，他是使徒最末了的一个，用各样的方式将保罗使徒的这个职分的权柄的合法性慢慢的给保罗摧毁掉。 他们可能用各种的恶言，让人对保罗的权柄失去那颗诚信或智信的这种想法。当一个人的这个身份被怀疑的时候，他所讲的话都变得没有价值。在第四章第十五节，保罗说，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从书信可以看到，保罗现在和加拉太教会的关系已经不如从前了。以前和他们的关系可以说血浓于水，他们从不轻看保罗，听取保罗的福音，视保罗为属灵的那位父亲生养了他们，他们也甘愿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保罗，只要保罗需要，把一切都能给保罗。可是如今这个关系变了。保罗说，如果我将真理告诉你们，现在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你看，从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到现在变得好像仇敌一样的关系，是令人心痛的。我也特别希望以后的年岁当中，我不需要为我的这个传道的护照进行辩护。你要问我有没有毕业证，我都不知道毕业证放哪去了。或许有一天也会针尖对麦芒，因为在普世教会的确出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是令人心痛的。当保罗使徒的这个职分一旦被质疑的时候，保罗所讲的福音再对于听的人而言都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你的朋友原来是你最好的朋友，有一天你发现他对你所有的言论都是虚假的，从此以后他讲对的事情你认为也是错的，他讲的是错的你认为就更错了，因为你对他的人已经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这个理论叫塔西佗陷阱。塔西佗是罗马的史学家，他评判一位皇帝的时候，他说，当一个皇帝成为人民憎恶的对象的时候，他做好事做坏事都会引起人民对他的共愤和厌恶。就是他是表达，如果政府他的人在人们心目当中失去了合法的地位，他做好的事情你认为也是什么呢？坏的。他做坏的事情呢，那就实不可赦，那就更坏更邪恶。这些假师傅他们先攻击教义，再攻击保罗使徒的权柄。那保罗为了证明自己使徒权柄的合法性，他要用大量的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证明他使徒的权柄。因为保罗使徒的权柄职分与他所传的福音是密不可分的，两者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位神学学者叫莱特福特，他说，保罗一方面捍卫自己使徒的身份，一方面坚持恩典的教义。保罗捍卫使徒的这个身份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捍卫福音。如果使徒的权柄被人给拆毁，让人产生质疑的话，那保罗所写的书信，保罗所表达的教义，在一个人心中就变得一钱不值。而这种循环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换句话讲，一个被上帝呼召的人，他讲的教义，他宣讲的圣言，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整个的原则的。那同样，一个宣讲的圣言符合圣经的原则，那么他一定是出于上帝的呼召。而这个论证是一种循环的，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它不可能是单一的，它是互相的。保罗他深刻的明白，这些假的师傅如果把他的权柄职分给摧毁了，他讲的教义就没有价值。他必须先从他的职分和权柄进行辩护，然后才能够坚定他所宣讲的这个恩典的教义。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谈论一个人是否有没有上帝的呼召，我们怎么谈？我们会说他讲的圣经不对，他可能有上帝的呼召。 他有上帝的呼召，可是他讲的圣经呢，好像我听不明白。这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它是互相的论证，它是互相的去印证呼召和他所宣讲的信息。但你说这个人有没有上帝的呼召，是要看他宣讲的圣言是不是符合历代圣徒所宣讲的。如果他宣讲的圣言符合历代圣徒所宣讲的，那就证明他是拥有上帝的呼召。而这个论证是在一个人身上一生的，不是短暂的，不是一时，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生之久。我们也看到教会有许多的讲道人甚至牧者，他们在早期的时候宣讲的圣经是符合的，是正统的，可是在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他抛弃了原来所宣讲的，他离开了他原来的呼召。所以当圣经谈到一个人蒙召合道的宣讲的圣道的时候，不是短暂的五年十年的一个论证，而是有十年二十年，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为止，都要在他身上看到这种循环的论证。如果没有的话，那他没有蒙受上帝的呼召。还有许多弟兄姐妹，他的教会听到他是这样去看的，他虽然他没有正确的解释上帝的道，可是他有牧师的职分，他有这个传道的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我认为他是从上帝来的呼召，这个论证是错误的。它是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当你选择一间教会的时候，你不是说这里有牧师的圣职，所以他讲的一定对。一个人是上帝所呼召的人，最少需要两个方面的论证，一个是死人对他的证实，一个是活人对他的证实，两者缺一是不可的。讲到死人是指已经过世的，甚至还活着的那些历代的众圣徒所任性的教义，所对圣经的解释和他所解释的是一致性，就是他的解释符合历代圣徒神仆人对这个经文的注解和解释。另外是活人，这个活人有一个范围，就是他在的本地的这种堂会或者他本地的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认证他的讲道是符合历代圣徒所证见的，他的讲道改变了你的生活，改变了你的言行，改变了你的生命，他的讲道的一切是可以有目共睹的，只要死人和活人的这样的一个认证，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呼召是假的，是不存在的。所以你不能单单的用一个的他被案例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传道的职分，他就一定是对的。我用盲目去崇拜职分，去崇拜人是错误的，是要看他的呼召，听他的讲道，两者是完全不可以分割的。保罗的开头第一节也是常常被人所滥用的，有人也会告诉你说，我的呼召是来自于上帝的，所以你要听我的，我的呼召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从上帝而来的。讲这个话的人一般最可气啊，最可气。你也不要认为保罗说一切被人所选立的，保罗都不承认，这是错误的。保罗在提摩太前后书，在提多书都谈到一件事情，叫选立什么呢？长老，教会里要选立众长老。这个选立在希腊文里面含有选票的意思，谁选票？由本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进行选票，啊，如果我离开济南三天回来，我跟你说我是牧师的，啊，你是完全举手可以反驳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进行对你进行选票，因为本地教会没有对你选票的这种案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真实，是不可信的，是经不起检验的。所以那些自认为说我有上帝的呼召，我不被人案例，不被人选立，我完全来自于神的，啊，大部分这样讲这样话的人是教会的骗子，他利用上帝的名来合法正身，可是他的诡计就在乎此，就在于此。 保罗在牧会书信讲到，圣职的产生一定是被选立的，教会历史有很少不是选立的，那是少数的少数，大部分教会的圣职一定是被本地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本堂会的弟兄姐妹用合法的方式进行选立而存有的。只要离开这个普遍原则，那些冒充用上帝的名来合法正身的话，都是一些不法的教会分子，这是错误的，这是最可怜的一种现象。对于保罗如此高调的证明自己的身份呼召的合法性，有很多人不理解，不但很多人不理解，连路德都不理解。路德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感觉保罗太过于强调自己的呼召，我不明白他的意图，他为什么如此高调的论证自己的使徒的这个身份的合法性。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想到，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们离世，有使徒的门徒继续的牧养当时的教会，就有了主教制的兴起。主教们讲过几句非常你认为过分的话，但是在那个处境之下却是合理的。他们说，如果你不跟从主教，就没有跟从耶稣基督。这句话如果放在今天的话，那要被石头打死的，对吧？如果你要是在这个灵派教会，那一定被打死，啊，因为他们只相信一件事情：上帝亲口讲话，上帝亲自呼召。可是当时的主教们说，教会的所有的人必须要任信主教，跟从主教。主教不认定的信仰，你也不能去认定。你不跟从主教，就不跟从基督。这句话放在当时，现在的人用现在的处境去解释当时的处境，我们感觉啊，不能理解。这是人本的教会，啊，这是以人为中心的教会。我们的教会以基督为头，绝对不以主教为头。但是我跟你讲，在当时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少有教会的人反对主教讲这样的话，因为当时异端的这个兴起，教会受到这些豺狼虎豹的这些侵袭和吞吃的话，主教们为了保护教会，特别强调这个主教的在当时教会的地位，并且以主教制保护当时教会，捍卫信仰，让教会的正统可以继续维持下去。而主教制当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有哪一个传道人敢说，你们跟从我就是跟从基督呢？好像没有一个人敢吧。你要讲完这句话之后，你下完礼拜，下了礼拜，下了礼拜之后，下礼拜就不用站上来了，因为你已经被开除掉了。因为今天的人不是因为这个想法太多，而在他想法当中有太多的怀疑。保罗如此的强调权柄，强调他的权威，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不适用的。我们厌恶权威，我们感觉保罗像什么呢？像那些专政的领袖一样宣传自己伟大。其实不是的，保罗要证明自己使徒权柄身份的合法，然后让我们去信认定他所宣讲的那个福音。后来路德就说，等他不再年轻了，他认为保罗高举自己的呼召是合法的，这是圣洁的自豪，不是犯罪的自豪。我们今天对这个传道人的呼召的认定并不清楚，我们对传道人的讲道的合法不合法也没有人去关注，讲道的信息是不是符合历代教会的正统也没有人去关注，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普遍的弟兄姐妹不关注，所以假教师假传道横行，所以假的越多的时候真的就很难活下去。我想各位，你在 你生活的城市当中，你寻找过无数个教会，你也会发现很多讲道的问题，在人品有问题可以理解，在管理有问题也是可以理解，但是讲道的问题是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的，因为讲道是直接代表上帝已经宣讲他的圣言。这句话谁讲的？我想除了改教家敢讲，没有人敢讲，是加尔文讲的。加尔文大胆地说，讲道人是上帝的口。今天谁敢讲这样的话？没人敢讲。但是加尔文说，他是大胆地说，他不是这个大胆地说，讲道人是上帝的口。当神的话被正确的分解的时候，那是上帝对我们讲话，那是上帝对我们良心的呼喊，让我们向他悔改和归向他的。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这个文章，它不是一篇严谨的论证的论文，它是上帝的话对我们内心的宣讲。我们对上帝的话信靠的程度，决定我们对圣经权威的认定有多少。你对权威的认定认为这就是上帝话对我讲的，你对上帝话的信靠程度就多，你信的就少，你的怀疑就多，怀疑多的基督徒是无法按上帝的话去过信仰生活。保罗说，我的呼召来自谁？借着基督耶稣，还有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他讲到圣子，又讲到父神，他从双重的这个论证来告诉那些指责他不是合法的使徒人说，我不单有耶稣对我的呼召，也有父神上帝对我的呼召，你们不是，我是。接着保罗说，和一切和我们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为什么谈到众弟兄？也可能写信的时候还有别人，或者保罗意思说是，我写这封信不单是我保罗自己的信仰，也是众多弟兄们的信仰，我们共同写这封信告诉你们，我们所信的教义是正统的，从上帝而来的，而那些假教士告诉你们的却是虚假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这里不是只说加拉太的一个教会，因为加拉太是一个地区，在这个地区可能有很多的教会，写给当时的各教会。谈到教会，今天这样的一个表达成为一个陌生的用语，我们用团契来表达，用中心来表达，有人起名叫自己的这个团契叫什么拿撒勒团契啊，有人起我们叫伯特利团契，他们不会用教会这个概念，因为教会的这个概念在今天教会已经慢慢的消亡了，他们要团契啊。当然教会本身里面就含有一种团契的概念，可是他们就不用这个词，用什么中心啊，然后我们是什么起个非常优雅的名字，而教会这个圣经启示的用于神亲自建立的这个群体的表达方式，在教会已经逐渐的慢慢消失掉，这是令今天可悲的事情。弟兄姐妹问传道人说，传道人你在哪个合场服侍？合场什么概念啊？然后他就问弟兄姐妹怎么样，或者弟兄你在哪个团契聚会呢？如果放到保罗那个时候，保罗听不懂，保罗什么叫合场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团契帮我解释一下。当时是用教会这个概念，教会这个概念是圣经所启示的，保罗致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因为他们需要重新的认信福音，明白福音，了解福音，写信给他们。那么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恩典和平安是圣经在这个问候语当中常常出现的。我想我们读圣经有一种感受，凡是读到问安的时候一带而过，因为问安 好像每卷书都一样，对吧？啊，每卷书都一样，那就没必要读了啊，一闪而过。其实每一卷书的未安语当中，保罗都有特别的一种用意在当中。他对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处境，使用不同的用语。他在提摩太前书使用盼望那个用语，在这里就使用了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他每一封书信对不同的教会不同的群体使用不同的用语，在当时的处境之下是有一定的用意在当中的。所以读经最容易忽略什么呢？忽略它的独特性和写给谁的。那这个恩惠就是指的恩典，跟恩典是同义。恩惠和平安从父神与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恩典和平安用路德的话讲，这两个用语构成了基督教。有恩典就有赦罪的可能，有赦罪就有平安和喜乐。所以恩惠或者恩典是表示上帝所做成的救赎之功，平安是讲到与上帝和好蒙到恩典的这个结果，这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那里写道，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个相合在原文指的和好平安的意思。没有恩典，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仇敌的，是对峙的，我们对上帝是恨恶的，是厌恶的，上帝是没有兴趣的，我们听到上帝的名字心中是厌烦的。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恢复了这个平安。这个平安的意思含有与上帝和好，也含有双方放下武器和好如初的意思。这个叫什么呢？平安。平安不是一种简单的感受，我们可以说我信了主，我内心很平安，我一唱诗我心里也很平安，我会说你把耶稣接到你心里也很平安。这些是今天非常肤浅的表达。耶稣要进到我们心里，在圣经的用意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不是那种心理的感受，知道吗？今天礼拜的时候你平安吗？我们靠感受生活啊。如果啊明天早晨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一出门啊出了事故，你怎么说啊？我心里实在不平安啊。大多数讲平安是讲这种平安，可是圣经讲的平安不是的，它是讲一种和好，它是讲一种放下那个仇恨，放下那个对峙的状态，那个死亡的手，那个敌对的手和上帝永恒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这个叫和好。可是今天一讲到平安，叫出入平安，叫我心里很平安。他来见教会，他不是说这里有没有平安的福音，他要祷告祷告，看心里平安不平安。啊，这个不能乱祷告，知道吗？所以，我不是说在座的各位哈，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哈，你要改正一下，我没有特意的说你哈，因为见过太多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来见教会要祷告祷告，看心里平安不平安。啊，你听到加拉太书，你一定不平安啊！你的自夸的行为，你自夸的自义，你认为你很优秀，一切在上帝的恩典中变成破铜烂铁，你还平安吗？你不平安啊！你以前都夸口自己优秀，现在把你的夸口都给打碎了，你还有什么平安？你没有平安。所以讲到平安，是我们与上帝之间是对峙的状态。我们一旦听到关乎上帝的言论，就让对方闭嘴。上帝看到我们，就要用他带着怒火的眼目来看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他是圣洁的。我们是罪人，反对圣洁的上帝。这两种张力在圣经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人不喜欢上帝，上帝也不喜欢我们。我们要把上帝赶出世界，上帝要把我们扔到那个与他隔绝的状态当中去。但是当上帝的恩典在某一天临到我们的时候，这种对峙将不再存在，上帝的怒气已经在基督那得到满足，他看待我们的眼光不再是 带着憎恶的，带着嫌弃的，带着一种柔情来看我们，像母亲看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看上帝也不是仇恨的，因为圣灵的大能把那个仇恨的种子给拿走了，敌对上帝的心给挖除了。我们在看上帝的时候，好像慈爱的父亲一样，好像那仁慈的母亲一样，他创造世界养育我们，他用救恩的方法舍弃儿子拯救我们的生命，那个叫和好如初，那个叫消除了矛盾，那消除了敌意，这个叫平安。没有这种平安，所谓的感受的平安，所谓那种的内心的，那都是一种自我安慰，那 自我调节。保罗用了几个特别的词，从父神与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归于我们，恩惠和平安，赦罪也好，与上帝和好也好，这里没有谈到人的行为。保罗并不是说律法带来了恩惠和平安，但是假的那些律法主义的假教师怎么说呢？你只有受割礼，遵守律法的条例，你才能得到赦罪，得到平安。但是保罗说不是，律法只能带来定罪，律法让我们恐惧，律法让我们无法解除自己的罪。一个人越守律法，他的罪陷得越深。一个靠律法得救的基督徒，就好像一个人落到水里，自己抓自己的头发，自己救自己，越救沉得越快。保罗将律法主义的带来平安的观念从这里完全剔除掉，因为除了上帝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面除去我们的罪之外，任何方式都不能带来恩典，也不能带来平安。特别说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给我们，保罗将耶稣基督置于我们和父神之间，是要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基督所带来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还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享安息。耶稣又说，若不是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体现唯独基督，在我们和上帝之间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基督。没有基督就没有可能，没有基督没有恩典，没有赦罪，没有赦罪就没有平安。保罗从这个问安的语当中已经吹起了因信称义的号角，他不是从第三章才吹响，在第一章已经吹响这个号角。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人得救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耶稣基督，人的行为功劳在上帝面前如同破铜烂铁，污秽的衣服，哪怕再敬虔的行为都不能带来恩典与平安的这么一个结果。第四节保罗不是提出一个新的观念，第四节保罗是在解释第三节，在解释第三节，或者保罗按捺不住自己对恩典这个福音的回应，他迫不及待的要在第四节去介绍圣子神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到底是什么。这个恩典的教义在保罗心中是无法被掩盖的，他要把这个教义快速的提出来，快速的让加拉太教会明白，去关注这一个教义。圣经书不单从第四节开始，整个的加拉太书保罗希望加拉太教会去关注那个十字架的核心，去转向成就救赎之功的那位基督。他迫不及待把这个教义的重点提出来。保罗的论战不是从第三章开始，从问安语的当中已经开始了。保罗实在受不了那些假的教师对上帝教会的攻击，保罗无法忍受 那些人让基督的死沦为突然的教导。第四节解释了第三节基督所做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首先保罗提到一个观念，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就是基督他为什么为我们舍己，是因为父的旨意。我们会认为说因为圣子死了圣父才爱我们，这个逻辑是错的，因为圣父爱我们圣子才为我们死，而十字架的这个救赎是出于父的心意，出于父的计划，在亘古在永恒在上帝救恩的蓝图当中已经计划让耶稣基督替罪人而死。上帝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样子，上帝不是不知道我们的败坏，他一切都知道，在他看来他的知识不需要累积，不需要你行了才发现，在永恒就知道我们，在永恒他又定下他的旨意让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舍己。在约翰一书说，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罗马书也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也不把其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在父神的旨意当中，唯有基督才能除去我们的罪。上帝的旨意当中没有说你的行为你的功德立在了圣徒的功德可以救你，在上帝的旨意不存在这个概念。天主教他们冒充上帝的这个旨意说，你们可以求圣徒的功德，你们可以崇拜圣物，你们可以靠行为来赎救你们的罪，但是在上帝旨意的救赎当中，人的行为没有提到，圣徒的功德没有提到，你的优秀没有提到，只提到耶稣基督这一位。而且这是说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这句话太伟大了，这句话是人类自义的粉碎剂，它像一枚炸弹一样炸毁了人一切靠行为得救的这个教导。如果没有这句话显明出来，人的自义还能夸口，人还证明自己还有得救的可能性，可是这句话告诉我们除去罪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方法，就证明人一切的自义在上帝那里没有存在的空间，一丝丝都没有。我特别提醒我们在改动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人会说，我听过有人这样讲过啊，就只有在改革动教会的人才能得救。那还有人说，你认识加尔文吗？你读过他的要义吗？没有读过他的要义，你离得救还很远。这样的言论绝对不是圣经性的，这是错误的。圣经很明确，赎去我们罪的方法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其他一概都不是。哪怕你把旧约教义倒背如流，他也不能赎净你的罪，你的方式和念佛经来超度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这句话的宝贵就是告诉我们说，在整个宇宙间没有任何的存在可以除去人的罪，唯独基督，只有基督，单单基督，这个世界的任何存在任何的方法都无法弥补除去人的任何一个最小的罪，都是不可以。我们看到罪是很小的，可是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我们又可以说罪是巨大的，整个浩瀚的宇宙所有的受造物加起来都无法抗拒罪，无法抵消罪。这里说只有基督为我们舍己，你认为你的行为可以救自己，但是你要说我们的义如同污秽的衣服，你说我的信心救了我，信心会羞愧的低下头来说我是圣灵所生的，你可能会说立在圣徒的功劳可以救你，你这样想法跟天主教一样的邪恶。所以你不能向宇宙间的任何受造物去呐喊 让他来救你吧，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受造物可以向你答应说我可以救你，因为所有的受造物都伏在罪的辖制之下，他们在劳苦叹息里面等候神儿子完全得赎。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唯独基督可以拯救罪人，唯独基督可以除去我们的罪，唯独基督可以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你和上帝之间除了站着基督，一切的你认为能夸口的东西都要通通拿去，如果你不拿去的话，基督在你的信仰当中就变得没有了分量，没有了价值。这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词汇，什么词汇？就是为我们的罪舍己。你到教会去问弟兄姐妹，你是罪人吗？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不是罪人的，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义人的，都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不代表你明白基督为我的罪舍己。我们的罪不是一个想象，不是一个简单的认同。有人可能会说，我对罪是有认识的，我知道上帝的律法吩咐什么是禁止，什么是不可行的。你对罪的认识是一种普遍的单纯的认知，是一种机械式的记忆，不代表你知道自己是罪人。你可能认为全世界乌鸦一般黑，所以大家都是有罪的，人非圣人谁能无过呢？所以我也是罪人，我承认，我和大家一样都是罪人。这样的认识也不代表你懂得这句话。首先，你的罪不是和别人效仿，别人说我是罪人，你也承认你是罪人。你按照圣经去想象，我犯了罪，我抵挡上帝，我不孝敬父母，我是一个大的罪人，我要悔改，我需要救赎，不是这种简单的效法和学习。你会发现，一个刚来教会的人，他可能没有信主，他看到你阿门，他也阿门；他想祷告说我们都是罪人，他也阿门。但这跟他认识自己是罪人是两件事情，因为大家都说他不说，他不好意思，啊，他要承认自己是罪人。可是圣经讲的说，为我们的罪舍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罪。这个罪不是一个冰冷的记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它是透过上帝的律法，知道自己对上帝不信、疑心、绝望、藐视、仇恨上帝，对上帝没有感恩。妄称他的名，忽略他的话语，对上帝的吩咐都是藐视。他深深知道违背了第一条诫命的这个第一个石板上的这个律法，他也深知自己违背了第二条这个法板上的这个律法。他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恭敬，对别人充满谎言，充满了贪心，充满了淫乱。他深深知道自己是个败坏的罪人，无论是心思是意念，都充满了罪恶。如果你想象自己是罪人，如果你效法别人一样说我是罪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我们家威尼最近在看一部美剧，是这个美剧的名字，中文是小希尔顿。他忽然看到那个小希尔顿那个美剧，小希尔顿他的父母是基督徒，去教会去礼拜。小希尔顿他不信上帝，威廉跟我说：“爸爸，小希尔顿不信上帝。”后来我在想，我的孩子他不知道什么叫不信，因为他没有不信过。如果你的孩子没有不信上帝的想法，你的孩子很难信上帝。因为人生来与上帝是仇视的，孩子只不过是跟着父母的信仰，他了解什么是信，什么是罪，他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什么是信，什么是罪。所以他看到小希尔顿不信上帝，他很惊讶，说：“爸爸，小希尔顿不信上帝。”他认为他信，因为他还没有经历不信。我们会看到保罗在十一节，他讲述他曾经如何逼迫教会。你认为保罗太邪恶， 一个没有经历过抵挡上帝的人，他无法真正的相信上帝，因为他没有明白在罗马书所讲的我们与上帝什么关系啊，是仇敌的关系，十字架是令人恨恶的。一个从正常的两性所生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恨恶十字架的。你不恨恶十字架，你无法相信耶稣基督救你。你说我理解不了啊？等第三个礼拜我会讲讲这个观点。你只有恨恶上帝，你才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真的如圣经所说的，我藐视上帝，我轻看上帝，我妄称耶和华的名，我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夸口。我要信他。所以罗马书就说，没有律法就不知何为罪。所以你看，当我们说基督为我的罪舍己，你必须透过律法知道你是罪，你是罪人，你犯了罪，你得罪上帝。这里还并不止如此，你要恨恶自己的罪。一个不憎恶自己罪的人，他不会依靠基督，也不会求神的怜悯。法利赛人想象自己是没有罪的，所以他不需要上帝的怜悯，他也不需要上帝对他的救赎。因为一个从来不恨恶自己罪的人，他怎么会到基督面前求怜悯呢？所以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有罪，跟他恨恶罪是两件事情。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有罪，跟他去倚靠基督的怜悯也是两件事情。他必须知道罪，恨恶罪，在罪中无法自拔，发现自己无法用自己的方式减轻自己的罪，他才会在绝望当中向基督发出呼求来。所以我们的罪是被基督所除去的，这个观念它是一个经验式的，它是体验式的。一个人不体验不经验自己的罪，他就无法知道自己是真正的罪人，无法知道基督是他唯一的救主。我们今天太过于强调我们只知而没有经历，知和经历是不可以分开的。从理性都知道改革宗对人性的剖析更加深刻更加彻底，但不代表我们知道我在罪中深深的被罪所影响，我需要摆脱这个罪对我的这种控制和缠累。那这个教义跟你相离是十万八千里的，证明你还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法利赛人跟税吏的差异是什么？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有罪也不需要怜悯，另外一个知道自己有罪，他需要上帝加倍的怜悯，因为他经验到了上帝的圣洁，经验到自己罪缠累自己，看到自己的可怜的丑陋的样子，他需要主的怜悯和饶恕。我家的凯瑟琳和温蒂在泳馆学会了这个蛙泳，后来带他们去这个野外的湖里去游，不敢游，这还是没会啊，只能在泳馆里游没用啊，你不能在光在泳馆里，你还要在湖里会游，在任何的河流都能够游，这要学会的。所以你不能把你的对罪的认知放在那个教会里面，我听到我知道，但是你自己也没有经历那个罪的真实，没有经历罪对你的那个吞噬，也没有经历罪对你的缠累，你怎么可能会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吗？圣经多数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对罪的认识一定是经验式的，一定是体验的。你发现把律法摆在你面前，你都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你自己读圣经你读不到自己的可怜，你自己背律法你也无法检验你自己那个内心深深的被罪所缠累那个丑陋的样子，你必须要听讲解，必须读很多好的书籍，它帮你挖掘你内在那个罪的本相。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生活中遇到很多的问题，让我们看见罪的真实？上帝律法有吗？你有。 每个人都有，甚至倒背如流，每个礼拜都背律法，可是你每个礼拜站在上帝面前发现自己像没事人一样，因为上帝的律法摆在那里，你不会用上帝的律法去考察去查验自己的心肠肺腑，你也不认为你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上帝让你生活当中遇到各样的问题压垮你的自义，把那个你外在的自义的那个皮给你扒下来。夫妻为什么吵架？让你认识罪，认识自我为中心，让你认识你的懒惰贪婪。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我们像一条凶猛的野兽一样，但是别人没有伤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感觉自己像天使一样漂亮良善美丽啊，圣洁无瑕。可是当别人刺激你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像一头野兽，像魔鬼一样的样子的存在。上帝用生活各样的艰难揭发我们的自义，显露出我们罪的真实，而且让你深深的感受你的罪就在你生命当中，就伏在你面前，甚至已经在你心中建立了堡垒，但是你却不能把它根除掉。我们厌恶生活中各样的问题，但是你没有看到各样的问题给你带来的福祉是何其的多。当你驾车别人别你的车的时候，你怎么想？没人别你的车，你还感觉自己像个天使，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超车啊，我也不能恨恶别人。别人别你车，你什么想法啊？如果是他硬性变道，你更有理了，知道吗？你更有理了。所以人性使然，罪是活的，罪是可见的，它是动性的，它在我们生命当中。可是我们说我们是罪人，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感受这个罪在我里面好像有手有脚支配我的生命，支配我的欲望，支配我的一切。当圣经写到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他远远超过了理性的认知。罪对一个人的这种桎梏，有时候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他缠累我们，他摧毁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说我知道就可以了。圣经说还不可以，不单给我们律法，他要给我们各样的苦难，给我们各样的人生的矛盾和人际关系的张力。为什么？让我们更深的经历罪，更深的去认识，我这个罪要拔除的话，我自己拔除不了，我自己除去不了，我只能依靠基督。只有一个人深深感受罪是在我里面活的人，他才知道罪是可怕的，邪恶的，是有力量的，他才憎恶罪，远离罪，盼望这个罪离我越远越好。他会发出一种意愿来让基督救他，就把他脱离这个淤泥，脱离这个泥潭，脱离这个深渊，可以进到一个平安稳妥的境地当中去。一个人不在最终觉悟基督为我们死就是一个方程式，如果不经历罪是活的，不经历恨恶罪的话，你也很难像叙利亚一样发出神要去开恩可怜我吧。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耶稣举到这个浪子的比喻，浪子不认为自己是被逆的，不认为自己是完梗的，不认为自己是藐视父亲的，他认为我拿到财产离开你是合法的，正当合法，没有违法的。他没有看到自己内心的邪恶和诡诈，贪婪、独立、自主，他没有看到。当小儿子拿了钱挥霍完之后，他知道自主独立把他害到连猪都不如，猪还有豆荚吃，他连豆荚都没有。后来这个浪子再次觉悟到 我得罪了谁呀？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你看到吗？这个浪子被这个自己的罪所糟蹋的没有人样的时候才觉悟，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上帝，我不配做你的儿子，哪怕做一个雇工给口饭吃，我感恩戴德。因为他真正经历到罪的可怕，经历到自己离开父亲是一个错误，他才有归回父家的想法。基督徒啊，就需要更大的锤击打自己的自义人。你发现我们在夫妻的信仰生活中经常伴侣吵架都不认错的，除非不得已没办法认个错，我错了，击打的还不够，还不够彻底。苦难越大，越会暴露人心对上帝的藐视、憎恶和不信。礼拜结束之后，你的电动车丢了，你恨上帝吗？你说凡事感恩。如果下礼拜又丢了，你还可能说啊，感谢上帝吧。如果第三礼拜回到家之后发现门被撬了，钱没了，贵重物品都没了，你还能说凡事感恩吗？你发现你内心的不信和对上帝的藐视是越来越多的。浪子经历的那个水火的苦难，经历了人生最沦丧的时候，他才知道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要回去，我要到我的父亲家里讨口饭吃去。悔改的开始在乎在这种觉悟。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你永远不会认识到你自己比你的认识更加邪恶。但是没有一个人求上帝用大锤来击打自己，也没有人求上帝像剥洋葱一样一点点把我们的那个自义一层层剥掉，因为太痛苦了，因为太痛苦了。我们俗语说兔子急了会咬人，对吧？你感觉兔子很可爱，它没有急，你也感觉自己很可爱，因为没有人刺激你。人若不经历浪子的那种生活，他很难知道罪在他内心的潜伏是何等的深。罪是绝对的伪装者。保罗讲出这句话宝贵的福音的短语来，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今天我们必须要经历罪的真实，你不经历的话，你不可能转向基督的，你也不可能。这句话太宝贵了，只有福音才能救我，只有基督才能把我的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只有基督才能不断的帮助我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的。路德在他的回忆当中他写道，我曾是一个严格修炼的好修士，甚至敢说只要有修士能靠这些苦修上天堂，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修院认为我的修士们可以给我做见证，如果当时所操练的守夜祈祷苦读再继续下去，我一定苦修至死。路德深知道自己的罪，他比我们更加发现罪的活跃，他更加知道罪对他这种桎梏多么可怕。他想尽一切办法摆脱罪对他的捆绑，他几乎到死的地步，他说修院的院长和修士们可以给我作证，我路德在修士们是最敬虔的一个。可是他终究不能摆脱自己的罪，他终究不能让自己的重担脱落下来。后来路德 在加拉太书的讲道当中，他提到，我不再寻求自己主动的义，我也不应该活出我自己的义，因为我的义是靠着基督，不是靠着我自己，是父神透过基督所赐给我的。当我们被罪缠累的时候，我们是否到基督的面前来求他说，可怜我，除去我的罪，你靠你的行为来救你的罪吗？你靠你的信心来解决你的罪吗？你靠礼拜解决你的罪吗？不是，这些行为不过是对恩典的回应，绝对不是拯救你的媒介和方法。保罗在短短的第四节当中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我做什么，福音不是神要我做什么，福音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世代。这个罪恶的世代，基督拯救我们不单是过去，他要拯救我们怎么样？完完全全的进入那个新的世界，进入那个新天新地里面去。而我们从蒙拯救到救恩进入荣耀当中，这一切都是基督所做成的，与我们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能在第四节找到人的行为吗？找到人夸口的地方吗？没有，这里反而告诉我们父神的旨意来赐下基督。经文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己，甘愿的、乐意的。圣经又告诉我们，圣灵撞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相信福音。保罗第五节说，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会说，唯独荣耀神。保罗无法停止他对上帝颂赞，他想到上帝福音的时候，他想到是上帝至高的荣耀，他没有看到自己什么功劳，他没有说，保罗，你像法利赛人一样敬虔超过他们所有的法利赛人，你被上帝称赞，不是。他说，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因为上帝的荣耀在福音当中是最重要的，上帝爱他的荣耀胜过一切。在保罗对福音的阐述当中，上帝的荣耀高过人的一切。人的功劳算什么？你的礼拜算什么？你的奉献算什么？在你和上帝之间一钱都不值。唯有主的救赎，唯有耶稣基督他自己，才可以让我们和上帝和好。一切的夸口在神面前都没有，我们只能将荣耀来归给他。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所听的，我们在主面前来祈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感受罪的活跃，感受罪的真实，感受罪的邪恶，使我们有一种欲望，有一种意愿要摆脱罪，投靠基督。我们在主面前来祈求，求主帮助我们，同声来祷告。上帝，我向你祈求，我向你来呼吁，怜悯我，使我更深的感受罪，更深的经历罪，让我感受如《创世纪》第四章一样，罪是活的，它像有位格的在我生命中，主要它的力量何其大，主要使我不能行出一行，不能遵守你的话语，使我常常远离你，使我贪图肉体的享受，这个罪的可怕和桎梏在我生命中淋漓尽致。主啊，让我能够投靠你，让我能在你恩典中寻求你，向你呐喊，向你呼求，向你心思竭力的寻求。主怜悯我，主啊，我也看到我的样子，我也看到我对福音的冷漠，是因为我再也不懂得那罪的可怕，是我轻看的罪，是我忽视的罪，是我藐视的罪。求主怜悯我，怜悯这个卑微的罪人，求你救拔我，使我转向你，也使我的眼目是明亮的，使我清晰的看到罪，使我清晰看到唯有救恩可以救我，唯有你的儿子才能站在你和我之间，成为那中保，除尽我的罪。愿主怜悯这个罪人，怜悯我。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向你回转， 使我们再一次去感受这恩典的教义，使我们可以感受在我们和你之间只有那一位中保站在那里，人的行为，人的夸口，人的一切都荡然无存。我们举目只看到基督成为中保，他背负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血流出，你的怒气停止，你慈爱的目光欣赏我们，抚救我们，爱我们，怜恤我们，拥抱我们，什么成为你的儿子，这一切都是你儿子所做成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感受不到罪的可怕，我们也感受不到罪的邪恶，我们常常忘记圣经讲的罪是有位格的，他在掌控我们，控制我们，他在伪装自己，我们常常的轻看罪，我们也不认为我们自己需要你来救赎我们，我们只知道我们是有罪，但是没有更深的经历罪、体验罪，没有厌恶罪、逃离罪，使我们逃到基督的怀抱当中。所以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使我们不单理性认知罪的真实，让我们也深深体验罪的真实，他凶猛如同野兽，他在控制我们、摆布我们，你也赐我们一种意愿，能够巴不得快速的脱离罪的辖制和他的桎梏，让我们奔向基督的怀抱，因为只有你的儿子才能救我们，只有你的恩典才能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享受平安，与你和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方法。我们像历代的改要家一样，我们相信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荣耀神。我们将荣耀来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主，奉耶稣名祷告，阿门。
好，我们来唱一首回